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8月17号星期天，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啊。昨天开始啊，大家应该能够看到一条让人感到有点多多少少意外的啊，同时呢也算是意料之中的消息，就是咱们国家非常有名气的一位国画大师范曾先生，这老先生已经87岁了啊，突然之间，他的女儿范晓慧女士，在这个互联网上，发了这么一条消息，说他爸爸呀去哪儿了，他不知道。所以有人就认为这个范曾大师啊失联了，而且与这个范曾大师啊几乎同时。消失在他熟悉的这些人的视野当中的还有他的20亿的家产啊。这个范晓慧女士讲得很清楚啊，她说家里那些收藏啊古董啊等等啊，反正价值海了去了，这些钱就一夜之间吧啊，突然就不知道去哪儿了。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遇到这种情况啊，这范女士为什么不选择报警？恐怕这件事儿啊，跟他家里的这个，家庭内部的一些情况有直接的关系，啊，恐怕呢，也没有到报警的程度，恐怕也有一种，难言之隐，恐怕也跟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的那句老话，所谓家丑不可外扬有关啊。总之呢。以上这些猜测啊，都是我们作为旁观者得出的一些小结论。究竟真相如何，咱们还得往后看。但是有一点我们能够确认，就是范曾大师啊，这次啊短暂的与家人的失联，与他晚年第四次的婚姻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大师啊这辈子啊受到过很多啊各种各样人物的追捧，也受到过很多啊热爱艺术啊热爱祖国传统文化的啊青年的追捧，他曾经跟好几位女青年搞过，最后呢选择了这位比他小了整整半个世纪的女青年共结连理欢度余生。大家应该还记得当年范大师的那场大婚礼，那是很震撼的。但是即便是场面非常宏大我们也能够从这个互联网上闻到一种特殊的气味。什么气味呢？就是包括一些理解了解大师的人，对大师当然这个大师是要打引号的啊，只是咱们这个口头说的时候大家看不到这个引号，对这位打着引号的大师的也许是最后一次婚姻吧，因为人家大师还活着啊，人家会不会有第五次婚姻我们也不知道，就是对大师这个暂时可以称之为最后婚姻表达出一种非常复杂的这个感情。按说啊，这个老年有所养有所依靠，而且范曾也说过啊，这个徐女士对他照顾无微不至，对他呢贴心贴肺，他愿意把最后的这个残年交给徐女士来打理。可是为什么啊这些了解却抱着这种特殊的复杂的这个感觉呢？那么这次啊我们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大师与我们暂时的失联啊，最好不是提前告别党和人民啊，最好不是这种结果。那么这次的暂时失联让我们一下子就想到了这种复杂的感觉，这里边一定蕴含着一个更复杂的核定本。因为昨天已经有人啊把范曾大师晚年最后这场婚姻的某些来龙去脉的侧面予以披露。 就是说有些人结婚呢他是为了爱情，而有些人结婚呢他是抱着其他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告人的目的。在这里呢我倒觉得啊，西方的一些古代学者对待婚姻啊看的还是比较现实，他们就曾经表达过这样一个概念，就是婚姻关系说到底就是财产关系。这个话让人听起来非常不爽啊，甚至容易受到刺激，因为咱们经常听到的话是有情人终成眷属。那如果按照这个解释，婚姻关系最后会落实到财产这个非常具有铜臭气的这个话题上的话，那不变成了有钱人终成眷属，是不是？可是呢，咱们中国还有一句老话，等在那里，正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其实这句话的另一个解释也是证实了西方古代学者的这个观点，就是婚姻关系说到底最后就是财产关系啊。如果这个啊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东西老是搞不定的话，那这对夫妻的这个婚姻关系恐怕啊不会太长久，至少啊最后会同床异梦。哎，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而且有些啊重量级的人物，比如说当年也曾经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大师级人物，他在行将告别人世的时候，他抓着自己啊前房儿女的手说了一句非常沉痛的话。哎，他就说呀，他这辈子啊做人从这个工业的角度来讲是比较成功的，名气够大啊，资产够多，但是他有一个最大最大的遗憾和错误啊，他就对他的前房儿女说啊，他说不应该跟你们的妈妈啊断绝关系。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呐。老头子走到最后这一步，他明白了一些人生真谛呀，啊，到底是有钱人终成眷属，还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哎，他最后终于搞清楚了，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啊，就像这个我们有些网友经常开的一句玩笑说来晚了啊，正义啊虽然啊经常迟到却从不缺席，这句话实际是一句屁话啊，只要迟到就没戏啊，有些事儿没法迟到。哎，正所谓一失足则成千古恨。那么范大师啊到他最后的关头会不会也有这种情绪啊产生，这个我们不知道，只有等到他最后告别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啊管窥一二。那么具体说起来啊，这位范大师的为人呢、啊、那也是让人一言难尽的 啊关于范大师的为人，我们这个小节目里边曾经给大家讲过他和他的老师沈从文在历史上的一些恩怨纠缠。那么今天刚刚播出的文史小沙龙啊节目里边啊，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也剖析了一下范大师的恩师沈从文的为人啊，这对师徒的为人做一个小小的合订本，从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上的某些特点，正是由于这些特点啊让党和人民能够非常从容地从这个延安的窑洞里走出来，走进西柏坡村啊，一直走进北平城啊，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那么还有一件事啊，我觉得在今天这个小小的合订本里边啊也要提一提，这就是伟大领袖经常跟我们说的，哎，陶铸的事情你们管不了，我也管不了，啊！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这句话我觉得真是鞭辟入里，啊，震撼古今。就是范增范大师啊，他非常活跃的时候啊，这个业内啊，虽然说 但是业内有些人一直看他老人家不顺眼啊，把他的一些事儿啊发在这个互联网上，写到书里边啊，留在这个散文当中。但是呢，范大师仍然是春风得意啊，好几代党的领导人对范大师呢都非常的垂青，以至于让范大师啊身家一下子飙到二，说是国画啊大师级人物当中获利最多的一位。哎，不光是抱得美人归，同时呢还抱着20亿家产。那么为什么要引用伟大领袖这句话呢？因为伟大领袖自己就身体力行的向我们验证了这句话，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你看伟大领袖这个人一生啊叱咤风云，打遍天下无敌手，可是到他晚年的时候，他的小媳妇儿江青出现了，告诉左右的这些医生啊护士啊工作人员说，主席现在啊身上有汗，要给他擦这个爽身粉，要给他翻身，结果把伟大领袖嘎的一下子给翻过去了。翻过去之后，领袖的脸色马上就变了。以前我们看到这个记载的时候，我们还以为这是瞎编啊，因为江青已经被打倒了嘛，给他扣上一个陷害伟大领袖的罪名也并不为过嘛。后来呢，我们发现这条记载被删除了，他要没删除我们可能还没关注，他这一删除我们就觉得，哎，不对呀，江青不都是批臭了吗？他那么多那么罪恶滔天，他也不差这一条了，为什么把这一条给删了呢？哎，后来呢，直到这个领袖的保健医生李志随先生啊，李医生的回忆录面世以后，我们才知道李医生当时在现场，江青呼吁大家给领袖翻身这件事儿是确有其事啊，而且翻身之后领袖真的就嘎的一下子过去了。说明什么呀？说明外国的颠覆力量，甚至斯大林也管不住伟大领袖，因为斯大林当面对伟大领袖说过嘛，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真理在你的那一边呢，对不对？管不住嘛。那蒋介石反动派就更不用说了，哎，国内你说刘少奇、周恩来还是林彪、邓小平，谁能管住伟大领袖呢？谁也管不住。正像伟大领袖自己说的那样，陶铸的问题啊，我管不了，你们也管不了。可是小他十几岁、二十几岁的这个红卫兵小将江青一起来，这个旗手一起来，一下子就把伟大领袖给翻过去了。哎，所以呢，这个当年的太阳、月亮同样照耀着今天的啊大地，照耀着今天的人性。哎，在阳光下被人提示啊，大家不要瞎联系啊，大师毕竟跟领袖是有一段距离的，对不对？他能不能翻过去，那恐怕只有天知道。好了，今天我们这期话题呢就说到这里，再见。